在我们的华人传统里面有一句话，我相信我们都很同意的哈。这句话了哈，我讲上面一句，请你讲下面一句好不好哈？这句话很容易的，每个人都会的哈。上面一句就是百尺竿头，下面是什么？更进一步，是吧？哈啊，那么下面再一个填空题啊，再一个填空题啊，更上什么一层楼啊？我们都在这个传统思想长大了，所以我们举一就反三了，对不对啊？啊，我们都在这样的思维里面长大。我们的思维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不能够停留在现在的状态，满足于自我的状态，就沾沾自喜。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不进就怎么样，则退、哦、这个叫做逆水行舟，对、哦、啊，我们都是这样子一边一边长大。不过刚刚所讲的这些我们很熟悉的用词背后，的的确确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重要的信息也在今天这一段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人不能够以现有的状态而满足，我们应该经常去思考提升。那么对基督信仰的追求者每一位啊、这个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段经文再一次加强了我们这个真理的教导了。那么刚刚我们是读启示录第二章，是不是啊？有人说启示录是不太容易读的一卷书，我也非常同意啊、哦。但是启示录有一件事情是最容易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启示录啊，最容易找啊，对不对啊？最容易找，因为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假设您是第一次来教会，我相信你也很容易找，打开圣经最后，那么最后一卷书就启示录，希望你继续打开哈、啊，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回到刚刚的经文里面一起呢来思想，只有神的话语才给我们人生真正的指引，是不是啊？好，那么第二章了，第三章了，这两章圣经了，启示录里面是七段写给当时七个教会的信息、啊、这七段话分别写给七个不同的教会。今天呢，我们看了其中第一段，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啊、那我相信假如各位信主一段时间，你一定很清楚了、啊、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了、啊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特别在以弗所停留了一段时间，于是就在那边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亲手建立。不只建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小亚细亚、在那个区域里面非常的重要，简直成为保罗在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总部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是、神亲自借透过保罗建立，而且还大大的使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成为附近传福音的总部 headquarter， 是不是、啊、哇、我们也看见有原因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使徒行传记载在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神大大的工作发生，是不是 这个原因就是以弗所教会当然是在以弗所城了、那么那个时候教会的名字是以那个城市的名字为命名了、那么在以弗所城，这个城是什么城呢？哇，这个城呢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城市，是一个海港啊、一有海港呢，意思就是船只啊、交流啊就很频繁了，是不是、也相对的带来很多商业的来往了，因为是一个海港。就在这个城里面呢，当时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神庙， 这个神庙叫做雅迪米神庙啊，这个神庙啊，其实是这个古代这个七大建筑奇景之一啊。哇，这个神庙了、啊，庙啊长400多英尺，宽呢、啊、200多英尺，而且有120条的圆柱子，每一条高60尺，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些的遗迹。那么最重要呢？是这个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啊，是广受欢迎啊。用我们华人的语言来讲呢，那叫做什么？香火什么鼎盛啊，是不是啊？啊，这种庙啊，这种庙哈、啊。那么就在这种偶像林立的环境啊，使徒保罗来到这里传福音了、啊，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在这个这么样迷信的城市里面传开了。好多人相信主了，不止好多人相信主，连那个大庙里面的工作人员啊，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什么庙祝了啊，祭司了，是不是啊？寺庙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了哈啊，这种哈、啊，这种寺庙的同工啊，都信了耶稣了，不只信耶稣，他们把很多。这个拜偶像的一些行邪术的书啊，最后全部就在一个广场中收集起来，把它烧掉，表示他们决心信耶稣了。哇，所有的这些记录都是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哈。哇，表示神在这个城市大大的工作，改变人心。于是以弗所教会就这样子慢慢成立了。被神大大的使用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一点点的背景了。那么这个是使徒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了哦，大概是公元60年左右了哦。现在呢，启示录了，大概是公元80-90年写了。换句话说，离建立教会了，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一段时间，以弗所教会有一些改变了。什么改变呢？那么我们就要看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来看一看经过这几十年，这个教会有些什么改变？那么主对这个教会又有什么心愿或者托付了啊？那么刚刚读的经文，这个时候我们要再读一次了，再重新来看。到底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个教会现在有些什么事情是主要他们知道的？从他们的对他们的信息里面，其实也是对着我们教会而说的，是不是啊？好，第二章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慢慢看啊。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的意思呢，就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代表人的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当时的人大部分是文盲，所以书信的来往呢，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的，是收信者啊，这个教会的代表人也好，领袖也好，他们有能阅读啊。那么收到信之后呢，就在会众，大部分都是文盲啊，他们不会看，但是呢，在会众的面前就把这封信读出来，所以一个人读，众人这样听，于是这封信就写给这个使者，他要读出来，让所有的人听到啊，就这个意思啊。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个呢，就要看到第一章前面一点点哦。那个右手拿着七星，这句话呢是出现在第一章的第16节，那是对这一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描述。换句话说，这是一位荣耀的主向以弗所教会所要讲的信息。那么是什么信息呢？第2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那么这个是这位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评论啊，是不是啊？啊，他说什么呢？哇，我知道你的行为，哇，这个教会很有行为哈。啊，不是只有言语，还有行为，好不好啊？啊，很重要了啊，很重要了，是不是啊？啊，不只只有讲，而是做啊。广东人只讲不做，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做得个讲字啊，只会说不会做。这个教会不是啊，很有行为，而且是劳碌的行为啊，表示不是随便做一做而已啊，是持续的付代价的，这个叫做劳碌，是不是啊？哇，那这个教会不错啊，有行为，劳碌的行为，还忍耐。忍耐呢，就是不是一曝十寒呐、啊，今天做一做就完了，一天捕鱼，三天晒网，不是，忍耐是持续的，表达这个教会是一个持续的努力的侍奉的教会，好不好啊？哇，不错哦，不错哦，不止这样，还讲这样，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不能够容忍恶人，不能容忍恶人之前，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恶人，对不对？要分辨善恶，是不是啊？你也能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啊，一定有非常清楚的成人主日学教育系统，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真理，分辨真假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哇，一定是教育事工做得很好了。哦，不错哈，很不容易啊。看出是假的、哦、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看这样的教会真是难得的教会了，又有行为，又能够持久，又能够分辨真假，又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容易了、哦、但是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过去的根基啊，保罗亲自打下根基嘛、哦、在那边亲自培养他们嘛，所以他们有那样子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只不过第四节呢，就主就对这一个我们觉得不错的教会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哦，这样的教会也要被责备啊！啊，责备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刚刚我们稍微复习了一下以弗所教会成立的过程啊，大致的过程，对不对啊？这个教会是神所重用的哦，是在小亚细亚传道，保罗传道的总部哦。但是经过这几十年，这个教会在被主使用的过程中，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起初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到底是指什么爱心呢？这里没有解释了。啊，到底什么是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呢？这里没有解释，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要看一看圣经对以弗所教会所留下的记录，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这里所谓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爱心了。最清楚的呢，那就是看以弗所书咯，是不是啊？啊，保罗在信这个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有一封叫做以弗所书嘛。那么这封书信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有什么起初的爱心呢？圣徒之爱。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我读给你听啊，你回去慢慢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描述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他说，我既听见你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亲爱众圣徒的教会，换句话说，充满了圣徒之爱，对不对啊？圣徒之间彼此相爱嘛。哦、那不止如此， 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四节也讲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爱，这句话说，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除了有圣徒之爱之外，也有什么爱主耶稣啊，圣徒之爱假如是水平面的，爱我们的主耶稣那就是垂直面的，对不对啊？哇，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充满对神也对人的爱的教会，只不过经过这几十年，这个教会变了，变得怎么样呢？失去了这种爱了。所以主在这个时候责备他们说，你们要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要责备你啊。这么看起来蛮好的教会，就因为这样而被责备吗？为什么呢？哦，有几位研究圣经的学者留下几个重要的观察，让我读给各位听，好不好？假如爱在这个教会里面消失的话，那么这个教会虽然是努力工作的教会，是不是啊？但是没有爱的努力工作就变成了肩头的重担了。这个教会是坚持忍耐的教会，对吗？但是假如没有爱，坚持忍耐就变成是勉强的这个拖时间了。恨恶异端，这个教会恨恶异端，分辨真假，他们有这个重要真理的这个素养。但是假设一个恨恶异端而没有爱的教会，就常常变质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教会，完全不能接纳别人了。换句话说，假如恨取代了爱，这个教会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了。所以主这样的严重的警告，那么面对这种严重的警告，再一次也提醒我们了，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热心侍奉，对真理特别追求，恳求主也借着这封书信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应该不要离弃了爱人爱神的心，否则越了解真理就越像法利赛人，越容易给人家定罪，因为我们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别人一犯错我们马上都看见了。没有爱的包容，这个教会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了能力了。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主在这里叫他们做三件事情。第五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主叫这个教会做三样事情。第一，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第一个，回想。回想是什么意思呢？回想是我们回忆一下，反省一下，到底我在什么地方变成这样了。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啊？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假设你的身体不舒服，医生也会问你的，是不是啊？你去看医生，医生会问嘛。我最近这个现在见不得人了，我两只手啊，我碰到 poison ivy 啊，我现在手上呢，神给我很多珍珠啊，大珍珠、小珍珠啊，水泡啊，哇，大概有几十个了啊，神给我的恩典特别大啊，大珍珠、小珍珠啊。那么我去看医生了，医生第一句话会问什么？假如你去看病，医生第一句话经常会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是不是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要回答这句话，我必须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啊？回想咯，就这里讲的，回想。我看医生的时候已经是五天前了，大概五天前吧。然后马上第二句话来了，你做了什么事，是吧？是不是啊？经常是这样嘛。好，你做了什么？我去后院弄那些草啊。那么这个慢慢判定了，所有我刚刚讲的就叫做回想。人生出了问题，第一件事回想。回想不是诉苦连天，不是， 回想是这里讲的，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从哪个地方出问题的。换句话说，哦，我那个四五天前、哦、去弄后院了、啊哦、然后隔天就出现一些这种东西了、啊、从小到大现在越来越大了、哦、那就是回想咯，是不是回想啊？人生需要回想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因着各样的事情忙碌忙碌，有时候我们失去了回想的机会。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有一点点回想的时间，使我们在还没有出现更大问题之前，赶快可以做下面两样了、哦、下面两样我们会等一下讲了。不过下面两样会发生了，必须要先做第一样，那就叫做回想。真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很忙碌的社会，是不是、啊哦、我们有时候是因为环境使我们忙碌嘛，上班的时间到了你不能不冲啊，是吧？塞车塞了这么多你不能不、啊、是吧？没有办法了，的确这个是环境造成的。不过有时候是我们创造了这个环境给我们造成的，那这个自我造成的咯、啊、因为我们忙于很多事情，有时候是忙于我们的下一代的、啊、我们觉得好、哦、栽培他，于是就很多很多节目安排、啊、也不错了、啊、难怪了。所以我们、啊、这个胎哥妈妈、啊、哇很厉害、啊、哇把我们的下一代训练得整整有条、啊、不过假设我们甚至连我们的下一代都疲于奔命的话，可能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安静回想的时间，于是我们可能已经走在一条不怎么正确的路上，但是我们还不没有发觉，因为我们缺乏回想的机会。第一件事情，回想，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操练上，恳求主给我们一个决心，每一天有几分钟静下来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有一个人在美国非常有名了，这个人啊，你不 我们来美国或长或久了、就算没有来过美国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了。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大家认识他吗？哇，又是政治家又是科学家，是不是 啊再不认识他又是出版家，是不是、啊、哈呀，再不认识他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富兰克林下雨天放风筝，有没有、哦哦、他是很勇敢、啊、因为很容易被电死的了其实、哦哦、等等、哦、那他是一位一辈子很多贡献的人、啊、开国元老了、哦、不过他每一天晚上他都做一件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都有一个小步子，每天晚上去回想他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诚实待人。他有一个项目列出来了，这个叫做富兰克林的小书本、啊、他每天都要用这些项目回想一下，我今天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连我们华人也有这个传统嘛，哈，我们说吾日三省什么无声嘛、哦、我们一天要三次反省我们嘛、哦三次可能不一定做得到了，一次应该有吧、哦、是不是一次应该有吧、哦、一天至少一次嘛、哦富兰克林一天做一次，有时候我们一个礼拜可能也做不了一次，因为太忙了，忙碌啊，是不是？求主让我们在忙碌之中仍然有这个回想的机会。好，第二件事情，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哦、不是只有回想，还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有两件事情一起发生才叫做悔改，第一个叫做悔，第二个叫做改、哦、那么中文本身已经很清楚了，悔是什么、啊、悔是后悔嘛，后悔嘛、哦、改呢，改是改正嘛，是不是、啊哦、后悔就是发现了错误嘛，所以后悔，哎呀错了错了错了，但是不是只有后悔哦，还要改正了，有行动的哦，这个才叫做悔改咯、哦、是不是 啊我常常用一个很具象的例子、啊、每个人都了解的了、 假如今天我要去华盛顿，哦，那么我就开车去，那么就要不管你怎么走，走到最后大概就要走95号公路向南走，对不对？95号 South。不过呢，我走了95号上路的时候不小心了，上了北了，向北走了。那我走走走才发现，哎呀，糟糕啊，走错方向了，不是向南，我现在跑到95号 North 向北走了。哎呀，糟糕了，糟糕了，糟糕，这个叫做悔了，发现错误了，是不是？不过你要不要改啊？要改啊，要改怎么办呢？赶快出来 U-turn， 走回南方啊，你才能够会到华盛顿啊，不然你再走到波士顿了，是吧？啊，华盛顿跟波士顿都要顿了，不一样的顿了，是不是？你能不能再开在一条错误的路上？你还在开95号向北走，然后你自己告诉自己：“哎呀，糟糕，错了，错了，错了！哎呀，这样子去不了华盛顿了，糟糕，糟糕，糟糕，错了，错了，错了！”还继续开哦，哎呀，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呀，今天到不了华盛顿了，错了，错了，错了，还在开哦，还在开，错了，错了，错了！请问你会能到华盛顿吗？当然不能啊，只有悔意哈是不能够带来正确的人生的，必须要改，所以这个叫悔改。悔改就是在人生上 take a U-turn， 回转，又有行动的。好多时候我们有悔没有改，你同意吗？包括我自己。哎呀，知错而不能改呀、啊。假如我们知错能改，善莫什么大焉啊，是不是啊？圣经的话的确是对的。回想，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之后，悔改就是要转向回头。第三个，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重新把忽略的、没有做的、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失败了没有做的，重新该做的做了。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爱神的教会、爱人的教会，但是这几十年改变了，他们应该回想，他们应该悔改之后做以前怎么爱神的重新做，以前怎么爱人的重新做。假如不这样的话又怎么样呢？哇，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假如不这样做的话，你若不悔改，下面哈第五节，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哇，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一句责备的话，警告的话，什么意思呢？假如你知道了还不改，我就要来到这个教会把灯台拿走啊！这个是一个象征的语言了哈，象征的语言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灯台了，我们都是电灯了啊啊！以前的人都是用点灯的，是不是啊？假如把那个灯台一拿走呢，意思就是这个教会再也没有光，也不能为主发光，这个教会叫做白占什么地土了。不能为主发光的教会了，因为主把这个灯台拿走了，这个教会只是一个黑暗的堡垒了，再也不是为主发光的教会。求主恩待，当我们讲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其实不是 指着当年那一间以弗所教会，是指着今天任何一间有这种以弗所教会素质的叫任何一间教会，我们应该自我反省。第二，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到一个组织，教会是指一群人，这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叫做教会。所以教会可以是众数多数的，教会也可以指着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换句话说，这段信息就不只是写给一个团体的，也是可以只写给一个信主的个人，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好像以弗所他们的信徒一样，虽然有良好的基础，有良好真理的造就， 有持续的努力的侍奉，但是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爱心。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努力付出常常变成一种重担，甚至成为愤世嫉俗的法利赛人式的审判式的眼光了。这样这个教会再也不可能为主发光。重燃爱主心是什么意思呢？重新燃烧当年我们怎么样爱主的心情，重新的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求主今天也透过这段经文，也向你也向我说话。每一个人爱主心都有的，肯定有的，不然我们不会接受主，是不是啊？不会受感动信耶稣，不会受感动信主受洗跟从主。好多人信主持续奔走这条路，感谢主。不过我们要经常回想，经常反省，经常悔改，也经常向主立志说行我起初所行的事。你起初可能经常为一个亲朋好友祷告，你有一段时间没有了，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你很可能非常的用爱神的心来读圣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了，行起初所行的事，重新用爱的角度来爱渴慕神的话语。可能我们以前有彼此相爱的心，彼此关心，常常问候鼓励，有一段时间没有了，求主也让我们回想，于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发出爱人的心，继续彼此关怀鼓励照顾，在美德大家庭表达出爱人之爱，助人之爱。我看见神透过好多肢体表达出这种爱，恳求主让我们继续，于是我们可以继续有主的灯台在我们当中为主发光，让更多人因为看见美德教会，于是就更有机会认识主。我们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在今天圣餐主日再一次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提醒我们。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守主圣餐了，那意思就是这个守圣餐的过程会让我们再次回想，也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更求主帮助我们觉知行起初应当行的事。求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中继续的向我们发出，我们同心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使以弗所教会当年如何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放弃他们，你仍然用写信要约翰提醒他们，你仍然行走在这个教会中，在金灯台中审查鼓励责备。主啊，我们相信美德教会也是一个为主发光的金灯台，你成立这个教会到如今，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使我们能继续为主发光。今天在我们守主圣餐回想主的恩典和拯救的时候，再一次用你自己圣灵的感动启发，透过圣经再次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得恩典，不只得到恩典，更是我们回想悔改行起初爱神爱人的事。谢谢主，愿主你借着各样的方式提醒我们归回主，于是我们可以跟从主到底，与主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